还是西天主持，讲到几组了？刘师兄在吧？你试麦了吗？
喂，李青师兄能听到吗？
能听到，声音不错，挺好的。
上次说到四组了，四组说完了。
四组说完了吗？对，差不多。老郭说的哈，他，那你跟着说下去吧，今天。到点了吗？
好，
到点了哈。那我下去了。好，这点交给你了。
好。上次郭老师他们说到这个，西天第四组就是优婆居多尊者，优婆居多尊者说白了，就这个说的呀，都是禅宗的西天二十八代祖师，从迦摄尊者到一直最后到这个。菩提达摩，就是中间说一下这些祖师的形状。其实在五灯会员里面记载的每一个祖师的这个相应的记载啊并不多，只有大多数是有个传法记生平啊，这些记载的也不多，只有释迦牟尼佛的记得最多，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开变呀、形状呀、公案呀有最多的一个，所以后面的这些祖师们的都不多，都很短，你就大概看一下。到五祖提多迦尊者，把这个文章贴一下。提多迦这个名字呀，这个名字还是这个还是四祖给起的。四祖说你的父亲在你出生的时候梦到这个家里面白光照日呀，就说是梦到今日，梦到一个金色的太阳，然后才生的你，所以给你改个名字吧，你就叫提多伽吧。所以这个名字是我四祖给他改的，四祖给他起的。五祖提多伽尊者、提多迦尊者、摩羯陀国人，这些地名啊，这些我都没有细查，或者说提多伽它具体的意义叫什么，我没有细查。就说是这就是当时印度的这些小国的名称，我们就不多说了。梵语提多伽，此云通真量。通真量呀，这个在后面的时候就大概有相应的意思，就是它显示了很高很高的神通，大概有这样的意味在里面。所以就是我们翻译过来，用华语的话翻译过来就是通真量的意思。出生之时，复梦今日自悟而出，一个金色的太阳从屋里面照耀而出来。我们现在其实这个灯笼里面啊，或者是这个五灯会员里面啊。除了祖师们这样的记载，后面的这个好像这样的记载不是太多，或者是就是说在高僧传里面这样的记载很多，就说是出生的时候都有种种的人相，到后来的时候都多不说这些。你像我们现在所经常听到的这个比如说藏传佛教的他们的这个祖师大德要写传记的时候，有时候就也会提到这些瑞相，多会提到这些瑞相。照耀天地，前有大山，珠宝岩石，山岭泉涌，滂沱四流，后遇居多多尊者为解之曰，就是他的父亲做到这样一个瑞相的梦呀，后来遇到提婆多居多尊者的时候，就给他把这个梦解了，就说是你梦到的这个宝山是什么意思呀？宝山就是我的身，就是说四祖，宝山就是我，你梦到的就是我，泉涌着法无尽也，在这个宝山山顶上呀，有无尽的泉涌，就是在这地方是流出来无边无量的法，就是吧，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就这个意思。还有意思就是在这地方呀，就是起机用，有一个这个赵州的这个公案，赵州的公案就是他临终的时候呀，他把他的那个福字送给了赵王，赵王。然后送给赵王的时候，你就跟赵王说，你拿着这个福字吧，这是老僧一生用不尽的。哎，这就是赵州的法无尽， 这就是赵州的法无尽，这是他一生用不完的。他一生用不完的什么呀？一生用不完的就这个福字而已，就整天在这上堂说法，举福字，这个竖福字，举福字，就是拿拂尘打人，这就是他一生用不尽的。他用这个上堂，因为他是这个当家师傅呀，他要上堂开示，他要举福字竖福字。我们不是当家师傅，我们也有法无尽啊。什么是我们的法无尽啊？穿衣吃饭，这是我们的法无尽；二十八尿，这是我们的法无尽。这也是山顶如泉涌者，这是泉涌者，这就是用之不尽的，用之不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就是法无尽也。所以说梦到的这个山顶泉涌啊，意思就是说的就是四祖在这地方呀。智慧超群，智慧超群，就是这样的表象。日从日出者，从悟出者，如今入道之象。这个屋里面出来这个金色的太阳呀，这就是你现在要进入解脱道了，你现在要证道了，有这样的瑞象，这样的瑞象。我们那个老人的那个自传里面，老人的自传里面的心经。在后面就提到老人也是在做梦的时候梦到这个一轮金色的太阳，就是佛给他一轮金色的太阳，这个太阳然后他去伸手一接的时候，这个太阳一下爆炸，把整个虚空整个都炸碎了，就是说这是用功过程中的一种现象，也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当时出生的时候就有种种的这样的道验吧，就是会有这样的，所以就是说生来就不凡嘛，这就是肯定是不平凡，肯定不平凡。照耀天地者，如智慧超越也，就是说，这个光芒呀，照耀天地，比太阳、月亮的光芒还耀眼。就说的是你的智慧啊，形容你的智慧超越了这一切，超越了这一切。这就是这五浊恶世的明灯，你是这五浊恶世的明灯，就是这样来指引众生，就是这样来形容。尊者闻是说，以欢喜踊跃而唱偈言。他听到这个话呀、啊，也回应了一下，回应了一下，就是说巍巍七宝山，长出智慧泉，这是夸他师傅呢，夸他师傅的，就是说山顶如泉涌者，哎，这时候说是巍巍七宝山，这个师傅的这个相貌堂堂呀，或者说是这个威严呀，有这样的威严，长出智慧泉，有这样的智慧。回为真法位，能度智慧圈，这一切都是为了度化有缘众生，度化有缘众生。若众生缘不熟，也不会改得这样的这个祖师出世，也不会有这样的瑞相显现，也都不会有。所以这就是能度住有缘。居德德尊者一说偈语，我法传于汝，当现大仇。哎，你看这个前面的这些公案里面啊，记载的时候都根本没有说是，根本没有说是这个有猜的痕迹啊，或者是要给你个话头让你去猜啊，或者是开验呀、啊，这些好像都没有，就是好像他遇到这样的就给你问两句就互相说了，哎，就说是我法传于你，当现大智慧，好像也没有说让你去修一个法、行一个法这样的，这在五灯会员的这个祖师的记载里面其实是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禅宗呀刚开始并不是说是猜话头，也不是千篇一律的让你猜一个念佛是谁，更不是说是必须要提起个疑情，通通都不是，这都是假意识方便，而都是意识的方便。如果离开了那个环境啊，离开了当时的众生的这种心境，或者是众生的这种病境，就病啊，他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病，离开了众生的病状，再给这个胡乱开一剂药呀，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是佛法不是那样，佛法不是无缘无故给你一个东西，让你去照着去行，或者是照着去做，不是让你要得到一个什么东西，而是说你有了这些病，然后佛法才应病于药，才出现于世。一有了什么病呀？哎，从大梦里面，生死大梦里面要醒悟过来，要醒悟过来，要这个从这个生死轮回里面处理要解脱无门。这时候释迦佛出世，改的释迦佛出世，说大说小，说扁说圆，说动说见，说了八大外四千法，这就是因病于药，这就是因病于药。所以说是。并不是并不是有一个定法，一定要叫你去参或者不参，都是看众生的这个根器不同。所以这时候就说，我法传于汝，当现大智慧，今日从悟出，照耀于天地。哎，这就法传完了， 也没有灌顶，也没有什么开宴，也没有让参观，也没有让打坐实修，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前面好多都是这样，甚至有好多都是外道，就说是，都直接就这样给传了。这就是契合这样的，能契合禅宗这个实相，或者说能契合禅宗的这个正法眼藏，契合这个的，这样就可以这样传，就是没有任何固定的形式。悉陀耆闻师妙计，设立奋使，后至中印度，比波有八大千仙。哎，这时候他就已经从这个一直在师父身边侍奉呀，后来他到中印度去传法了，这就是他后来的形状。比波有八千大仙，这些仙人呀都是有神通的，五眼六通都有，所以说他们这些都很厉害。其中有一个就是弥哲迦为首，这是他们的领头人。闻尊者至，率众瞻礼，为尊者曰：“昔与师同生梵天。”哎，这个人他有神通呀，他有神通，他有宿命通呀，有宿命通，他就给这个五祖说呀：“哎呀，我和你当时呀，一同升到大梵天了。升到这个梵天之后，我遇到了这个阿斯陀仙，他授了我一些仙法，所以我现在能修得种种的这个神通呀，这个种种的仙法，就说是用这个来代行佛的指称，就是你碰到佛的弟子了，在这修习禅那，那时候翻译过来都是禅那。你去修习禅那，自此暴分殊途。哎，你来学佛法了，我来学仙法了，从此以后我们两个人走了不同的路。这已经过了六个劫了。为什么他有这样的那个呀？就是因为他碰到这个阿斯陀呀，他那时候就已经很老了。释迦佛出生的这些神呢，就以后出来要成佛做祖呢。然后他就一听，等金梵王儿子，他就去拜见金梵王，说是听说你这个生了个儿子呀，他们有人有这些小道消息说将来必定会成佛做祖。哎，金梵王一听很高兴，然后就说是报出来让他这个相相面吧，鼓励他们也有这种面相，就跟我们这种中国的这种麻衣相呀，或者这种很类似，就是面相相面，看一下你的面相如何。这时候就金梵王把这个释迦佛报出来，然后这个阿斯陀仙就给他相面啊，相来相去，看来之后痛哭流涕。这时候他已经很老了，然后金梵王说：“哎，你看的这个是结果不好吗？为什么这么伤心啊？是不是我的这个儿子以后命途多舛啊？”然后这个阿斯陀仙就是说：“哎，并不是如此，你这个孩子呀，种种相好庄严，一切都不能动他一根毫毛，所有的这个外道邪魔外道都不能损坏他。我伤心是因为我现在已经很老了，没办法，没有机会来听闻他的佛法了，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他就这是在这伤心。”这就是这个阿斯陀仙啊，他当时就有神通，而且有很大的神通，然后听到这个鬼神的这些说法，然后去给释迦佛相面。所以这个弥哲伽啊，遇到的就是这个人给他揣的仙法。这时候尊者就说是啊，知礼累劫，承载不虚。哎，这么多劫已经过去了，而且各自殊途，确实真实不虚，今可舍邪归正。你看，你虽然有五眼六通呀，虽然有神通呀，但是呢，这终不是正道，就是不是真正的修行之路。你这还是在外道里面。你看这些外道的神通广大，比这些真正修行的人，他的神通可大多了，比他们的大多了。所以这些外道也了不起，外道了不起，就了不起在什么地方啊？他能使劲的用功，他在一个地方上使劲的用功，他这个地方就比你强。他要求神通，他就用一个方法来求神通，那他改得的神通必然会比我们的必然会比正修佛法的人强大的多。但是呢，就是他这一方面的功用很强，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就是悟道或者正道。他的这个功用呢，也是一时修炼而成的，用某种方法他可以修炼成这些神通，五眼六通都可以，但是呢，没有漏尽通。没有路径通，就是没有证得本来呀， 不是本来，不是本来，你这个神通下一生就没有了，下一生就没有了，再出来再修，或者是前世修得好，下生有可能会继续报的，就是前世有修得好的，这一生出来他自然而然有神通，这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呢，经过在这个轮回里面转几圈呀、啊，也就没有了，也就失掉了，也就失掉了。所以说是，即使说你有这样很大的神通呀，也一定舍掉你以前走的路了，真正回归这个佛法，当遇同学，哎，他们是同学啊，因为他们以前同生梵天，所以一同在梵天修学，所以他们是同学或无漏果。你遇到你的同学啊，你才能证得无漏果位。你看连这个都能收集进去。但是我们禅宗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公案，就说是就拿这个占卜说的公案，就说是你这个就好比说是占卜一样，就好比说是占卜一样。但是有一个人就来问，那么如何才能中呀？如何才能不中呀？他说的种种的事情可能都能应验，但是如何才能不应验呀？然后这个禅师就回答：你才出门，他就已经不应验了。啥意思啊？你从这地方跳脱出来，他就再也不会应验了。就说是这个仙人虽然受尽你六劫之后当得这个无漏果呀，但是你一念勤进精进勇猛心，就已经超越这个百万大千阿僧祇劫，更何况六劫呀，早已超开你的这个自己的，早已证得无漏果了啊！愿是他剃度出家了，其余的这些这个八千大仙呀，他们有神通，他们还不服，他们有大我慢心。尊者是大神通，哎，他这时候把神通显示出来了。这个前面的这些祖师们都可以实现神通，都能实现神通，而且比这些外道的神通更大。就是当时的这个风气肯定就是这样，就说是你遇到这样的人，他就以神通为重，你如果不实现神通，根本很难降服或者调伏这些众生，就应该用这样的手段来调伏他或者来度化他。为什么不用这样的手段呢？就是就好比说是你王窟中你的这个家里面有种种的工具呀，有铁锤，有这个铁锹，有这个钳子，有这个扳手，通通都有。遇到这样的人，遇到螺丝了就给他掰一下，遇到这个土疙瘩了就给他铁锹放上挖一下，遇到这个坚硬的石头了就用铁锤砸一下。这就是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这种方法，不同的种类要用不同的这种方法。像这种外道也是一样啊，他能显神通，他本来就有神通呀，那你只有显出更大的神通，才能令他折服，才能折服他，要不然他都始终不会信入你的。当然到我们这个末法时代就更不容易了，我们这个末法时代就是什么呀，你要显神通，即使你显神通也没人信你。为什么呀？多疑，就是这是以不同时代的不同的这种众生的特性。到这个时代，我们就是你即使用这个佛心经里面的话说什么呀，菩萨慈不能摄受，就是菩萨那么大慈大悲的心呀，他得这一套。然后是金刚的威力，你不求杀，这样的威力也不能让他信服。为什么呀？就说是这种傲慢心啊，这种愚痴的心态就一直是这样。所以说是，就是说，哎，我从这地方信服，就是你既然有很大的神通，那我必然虚心向你学习。这就说的是，为什么会以前的这些都会显神通，都会显神通。于是具发菩提心，意识出家，者乃告弥遮伽曰：昔如来以大法眼藏覆，密覆迦摄，辗转相授而至于我。哎，从以前的这个大迦摄啊，一直到现在的这个五祖到我这儿，这就是如来覆的正法眼藏，一直辗转相覆到我这儿了。我今覆汝当护念者，我现在把它交付给你，我现在把它这个传给你，其实在这个里面也没有说传了个什么，就是基金传付给你，你入当护念，当护念。乃书寄语，乃啥了？没有，当然也不会排斥一切法，一切法都可以为我所用。这就说是拈一茎草做丈六金身，但是呢，这个丈六金身也了不可的，这就是无法， 就是念一净草做障六金身，念一障六金身做一净草用，这就是无法无非法，物了同为物。哎，照着禅师的那个观音院到最后的时候，他是没啊做十二时辰颂的时候，十二时辰颂里面写的就是，哎呀，料想上方斗帅天物也没有我这样的日之辈啊，就是斗帅天上方也没有这样好的太阳来晒晒背吧，我在这地方还到中午吃的虽然没有饱，虽然没有饱就喝了点油茶，但是出来铺个凉席在这睡觉，在这睡觉这么好的太阳也很暖和呀，也很暖和呀，这他斗帅天上还没有这么好的，还没有这么好的太阳呢。这就到中午，哎，中午的时候吃完饭心情大好，但是呢凄惨，起来早饭也没得着落，然后还冷，洗被子也没有，空无腰，胯无口，揣的也是破破赖赖，这时候头上青灰腮无斗，本来想修行就这么邋里邋遢，这么邋里邋遢，这一点的修行人的样子，本来想思量着念一句都想不起来，一句都想不起来，这就是到最后呀，无了如同未悟，根本一丝一毫悟的痕迹都没有，如果还有悟的痕迹啊，那都是没有悟，为什么呀，迷悟宛然吗，迷悟宛然，我悟了众生都是迷惑的，我觉悟了众生都在迷，这个都没有醒悟，这不就是迷雾宛然对立而言吗？这个对立就是有雾有迷，它就不是真雾，它就不是真雾，就是这时候还在人我里边呢，还在人我或者是人我众生里面呢，就是哪有真雾呀？所以说真正悟了是了悟，一切平等，一切众生本自平等，悟了和没悟有什么差别啊？没有什么差别，悟了也没有什么多余两样，也没有多做一个东西，没悟也不曾少过一个东西，哎，这就是东聪的那个老婆婆呀，或者他那个儿子呀，他把放出来的驴把我堂前的草吃掉了，我本来还想拿这个草来编个席子呢，他把我的草都吃掉了，就是他那个放驴吃我草的和我赵州在这地方有什么差别呀，就一个是悟了，一个是没悟吗？在赵州这样丝毫没有差别，哪有差别，是我们在这分别，赵州是悟了的，他是古佛再来，那个其他的那些黑五婆什么之类的，他们都是没有悟的，就是这是我们在分别，真正到达人份上哪有悟不悟的痕迹啊，没有悟不悟的痕迹，这就是最后说是悟，最后说是把这个悟的痕迹也扫掉，悟的痕迹怎么扫呀，就哪有什么开悟不开悟呀，有什么说什么开悟不开悟呀，这就是把悟的痕迹扫掉了，再也不会被一个开悟不开悟明心见性或者不明心见性所挂碍，我们修行的时候就是说是修行的时候把一切的东西哎都抛下了，只有修行这一个事儿，只有修行这一个事，或者说只有打一天坐这一个事，把其他的一切通通都不理睬了，这就好像是人得病了，把身上的这个所有的脓都退去了，哎，最后留下了这一个结疤，这个结疤就是修行啊，修行无非就是为了正道嘛，这就是这个正道成了最后一个结疤了，哎，啥时候把这个结疤也去掉了，这个结疤也没有了，这时候呀才发现原来身上何曾得过病呀，根本没有得过病，没有得过病在这修什么呀，这就是三十年来曾辛苦呀，这三十年来真冤屈，太辛苦了，这么辛苦都是冤屈，为君己下苍龙窟，我都下苍龙窟几回了，下苍龙窟几回，冤不冤屈呀，得到了个什么呀，什么都没有得到，什么都没有得到，以无所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什么都没有得到，所以诸佛菩萨与我受记，所以释迦佛才得到燃灯佛的受记，我与你受记，如果我在这地方还有所得了个我们的佛性，得了个我们的本心，悟到了个我们的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这都不是悟，这都在有所得的痕迹里面了，所以老人在六论明心见性的第五条最后一条就是心性都了不可的，所谓的前面都说的是心是什么样子呀，性是什么样子呀，到后面就说是心即是性呀，性即是心呀，就说到这儿，再最后到一步，哎，这个心性都了不可的，我们这起心动念有可得吧，刹那生刹那灭，方生方死，如同虚幻，根本不曾了不可的，我们这个本性可得吗？如果本性可得，那你得到的时候就有得到的时候，就有失掉的时候，所以说我们这个本性也了不可的，这就是失掉本性之后你才能在这地方一跃生飞，一跃飞起来，你连这个本性都没失的，你怎么去飞起来呀，这就说是到这个地方呀才是把悟的痕迹扫掉了， 不但和你造就了，大多数人群虚心虚心到最后就抱着这个佛性，抱着这个灵智不撒手，不撒手。不管是从概念上也好，是从境界上也好，还是从觉受上也好，牢牢的抱着这个不肯撒手。为什么呀？这是自己这个花了三五年千辛万苦得来的一点点东西，他不愿意撒手。别的东西有可能都是父母给的，有可能都是别的因缘巧合，哎，突然得到这么一个东西。唯有这一点点东西，这一点点所谓的灵智之心，一念不生的灵智之心，这是千座修行中自己经过千辛万苦挣得的。哎，就是因为自己挣得的，所以不愿意放手，不愿意放手。这就好比说是家财万贯的人，从父母那继承下来的家产呀，自己根本不上心，是一下子就花光了，败家子一下子就花光了。但是自己出去劳动挣的一分钱，挣的一百块钱，哎呀，揣在兜里始终舍不得花。这就是一样的道理。就我们在这修行到最后，有一丝一毫的误入啊，在这个误入的地方啊，都不愿意撒手，不愿意撒手，这就是百尺竿头。虽然是有一点点误处，但是呢，并不是真的，真的不是你修来的，不是你得来的。你在这千座之中豁然打开的时候，那时候妄想不行的时候，真心凸显的时候，那个真心呀，如果以后还会被遮掉，那就不是真心，心境了，又被烦恼拽去了。这啊，就说是还不是真正的脚跟点地，还不是真正的悟了。所以说更进一步，十方世界现前身，你要在这个悟的这地方呀，还要更进一步，要跌破全身，把这个悟也破碎掉，把这个悟也打碎它，把这个悟也踹翻扔过去，哎，这时候就从百尺竿头上跌落下来，跌落到什么地方了呀？和众生一样，头出头没，这就是跌落下来。这时候还哪有悟的痕迹啊？没有悟的痕迹，当然也没有迷的痕迹。这时候有众生的痕迹吗？也没有众生的痕迹，也没有诸佛的痕迹。你说一切名，说一切相，都拘束不着它。你说一切善业，说一切恶业，也拘束不到它。说生死轮回，也拘束不到它。就是这时候算是起个假名，从这里面脱出来了，挣脱出来了，或者从这里面解脱出来了，这才是起个假名，真正到这地方，开悟或者见性，在这地方才能说我。所以说是真正到最后呀，就是悟了如同未悟。如果还有一个悟的痕迹，那都是没有悟。所以这地方就说是悟了同未悟，无心亦无法。哎，悟了如同未悟，这时候还有什么心可得呀？还有什么法可得呀？还有什么法可修呀？也没有法可修，整日如是如待，该心该吃的时候吃，该住睡的时候睡，该悟行的时候行，该卧的时候卧。这就是这样，这时候有什么心可心呢？没有一个心可起，也没有一个法可修，哎，这就是他的传法技，这就是一代一代的祖师传到下来，其实就西天28祖，就说了个传法技，其他的都没有说。说记忆永生虚空做18遍火光三昧自分其去，哎，这时候后记忆有人了，自己就永生入虚空做18遍。18遍我查了一下，大概就是说其中就比如说是这个左边出水右边出火，一会又是左边出火右边出水，种种的这种这个神变吧，到最后这种气入火光三昧自分其去。弥者起于8000比丘，当时在这个双林树下这个涅槃的时候也是一样，然后留下了种种舍利吧，24000处的舍利吧。这后面的这个祖师，这个祖师也是这样，这组里面出火11个还是十几个祖师，临终的时候都是显这个神通出。到后来我们立法的时间，就当祖圆寂的时候呀，就是中国的这个庄王5年，哎，这个大佛给加持同学怀天同学，这家尊者中印度人也，既传法已，犹化之北天诸国。哎，他这时候已经从五祖这得到法了，得到传宗的法脉，他就去这个北天诸国去度化众生，或者去游历了。见雉蝶之上有金色祥云，雉蝶就是什么呢？雉蝶就是说的是那个城墙， 城墙上有这个金色的祥云呀，太曰似道人气也，这就是道人的气象，有道人有圣人在的地方呀，这时候这地方的气乃入城，就是肯定有这个道人呀，要继承我的法脉，乃入城与怀愧中，可怀愧间有一人手持酒器，逆而问曰：“是何方来？欲何复欲往何所？”就是在闹市之中呀，看到有一个人拿着酒杯和自己迎面而来，这时候就问他呀：“你从哪来呀？要到哪去呀？”六祖就说：“自从自心来，欲往无处。哎，我从哪来呀？我从哪来？从心来，不从别的地方来。一切众生都从心中出来，涌出来，不从别的地方来。要到什么地方去呢？也没有一个相应的处所。如果有一点点处所，那都不是心。所以我们说这个楞严经的时候呀，说到气出真心，气出真心。阿难把这个心呀，认死认到一个地方。”比如说心在外面认到有一个处所，认或者到一个到这个无所一切无着，它都是这地方肯定是心，别的地方不是心，只有那一个地方是心，这就是他认着有一个住处，这心有一个住处，所以说这时候佛就在这地方一一给他驳斥，真心没有在这个地方呀，里面通通都不在啊，哎，通通都不在，这时候阿难就找不到，既然这个心呢没有处所了。心都没有出错了，这时候紧接着给他开显出来，没有出错了吗？心真的没有出错了吗？心是遍一切处的，虽然遍一切处，但是你不能固定在一个处，固定在一个地方，所以说这时候就是十番显现，从十个地方显见不动，显见无怀，显见什么不生种种的，就是你的这个本性都是这样，时时刻刻在这面蒙上显着呢，你还从哪地方说呢？你还从哪地方找呢？这就是把它显出来。刚才是因为阿难在这地方执着在有一个处显见，所以这地方就是欲往无处。哎，我从什么地方去呢？我们的真心是没有处所的，没有处所。虽然没有处所，但是可以遍一切处。这就是我要处处都可去。否，你还认得这个六祖就接着问他呀：“近者，就是处气啊，复近者。”就是你手里面拿的呀，这是一个这个污秽之物，里面装覆的很清净的东西，这就是触气，就是说是比如说那个马桶呀之类的，这就是触气，但是呢它里面装的却是干净的东西，就比方我们这个身体啊，身体是污秽的，但是呢我们的心是清净的，说的是这个意思。所以紧接着就说是是我否，哎，你还认得我吗？你还认得我吗？这时候六祖就说：“我既不识，实即非我。我既不识，实即非我。我们的真心是可以识得的吗？可以妄想分别得到的吗？不可以妄想分别得到，就不可以识识，不是我们思维可以识，并不是识来的，实即推理呀、啊，这些都不是我，所以就叫我既不识，实即非我。”在楞严经上，楞严经前面的时候，有些人也把那个他叫三番审视，就是阿难刚开始说的时候，并没有说是说心的事，只是说他在推究呀，他说是我这个能推究的这个心大概是我吧，这是所谓的识吧，就是把认为这个识心，所谓的意识分别之心，认为这是我，就是这是阿难的认识。然后在佛在这地方，有三次把这个他的这种见解给他破斥掉，所以人家后面呢，有人就在这派的时候，派教的时候就把这个地方派成说是三番审视，不叫别的，叫三番审视。实际非我，复谓之曰：如是自称名士，吾当后世一念。哎，这时候就话对白了，对话对白了，六祖就跟他说：你把自己的名号报上来吧，我给你说说你的这个以后的姻缘，就是也有这种宿命通或者是他心通等等的都有，种种神通都有。比书记答曰：我从无量劫生至于此，至与生此国，本性婆罗多，名字婆须弥。 哎，有一个菩萨，这个华严经里面有一个菩萨就叫婆须弥多菩萨，叫婆须弥多，哎，这个叫婆须弥。子曰：“我是提多起说，世尊西游北印度，与阿难言：此国中五灭度后三百年，有一圣人姓婆罗多，姓婆罗多，名婆须尼，而与禅族当获第七。”哎，这时候这个六祖就说了：“哎，我的师父，也就是五祖呀，五祖先生是当时说啊，释迦佛在这个北印度游化的时候，就给阿难说，在阿难。”给阿难这地方预言呀，就是北印度这个国家呀，在我灭度之后，在我灭度之后三百年，有一个圣人出世，这个圣人的名字就叫婆罗多，名叫婆须弥，他呢可以在禅宗里面当第七位祖师，当第七代祖师。哎，这就是六祖把这个释迦佛的这个受记和预言拿出来给他说了，哎，你就是这个呀，原来你就是这个世尊即如如应出家，这是世尊给你受记的，你应该在这地方出家，在这地方出家。彼乃志气理事，哎，他就把自己的那个酒放下了，放下侧立而言，侧立坐禅坛那，现意如来宝座，彼佛即我曰：如于先劫释迦佛中宣传至教。哎，他也想起往昔的往昔的这种事情来了，就是有这种他宿命通吧，有这种宿命通。常坐坛那，现一宝座，就是一直在那布施呀，一直在那布施。这时候给一个如来现了一个宝座，然后这时候这个如来就给我授记，说是在这个我要在这个没贴文吗？贴了呀。我把这个说完吧，说完来重新贴一下。受记我要在这个贤劫千佛中，在释迦佛的教法里面要宣传之教，我在这地方要正道，要开教化众生。现在你所说的呀，和我想到的是相符合的，愿加度脱。哎，你可以给我剃度，可以给我剃度。祖继与剃度，复原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复于汝，无林断绝。”哎，这都正法眼藏，就这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都是无林断绝，不要让它断绝去，不要让它断绝去。想到这个无林断绝啊，就想起这个这个传子禅师。传子禅师在这个药山门下呀、啊，药山门下是一个，他应该是好像是药山门下吧，药山门下。然后他和这个道武呀，或者其他们师兄弟。然后传子在这地方开悟了之后呀，他就说是，哎呀，我这个人身心散懒散，习惯游于山水之间，我没办法在这开庭说法呀，我不愿意在这上堂说法，我就不愿意在这寺庙里面待着呀，我就去做一个摆渡人得了。你们如果以后觉得有一个差不多好一点的根器啊，你就让他给我来，我来这个赴他法脉，让这个先师的法脉啊。以报师恩，就是我把报了，哎，师恩报了，有人来继承这个法脉，这就可以了，这就可以了，这就是一个拜个，密的一个拜个，已经就够了，已经就够了。这就禅宗是这样，宁度一人为这一人为菩萨，不度千万人成罗汉呀。这就是禅宗在这地方就是这样的，宁让一个人见性，不让千万人来修福德或者是做功德，这些不从这地方说。所以传子就是说是在这地方也是这样，就是说无灵断绝，他不要让这个先师传的法脉断绝下去了。这就后来遇到了夹筛嘛，这个道武宗智就把这个夹筛禅师纸上让去找这个传子禅师。到传子禅师这地方也是三言两两语说来了，就是哎，法脉传给你了，但是法脉传给你了，夹筛这时候他还是心里面有一点点疑惑，一点点隔腾呀，就觉得这样太简单了吧，这样太简单了吧。我在这上堂说吧，他以前是讲教理的呀，他讲教理讲那么好，三藏十二部都很精通，他就从水里面就死掉了，就从水里面淹死就得了，或者说是从水里面直接就走了，不知踪迹。这就是说是传法并不是立少五宗，这已经很不错了，这就是禅宗的一个特点。当然到后期的时候也不一定是这样，后期也有法卷传法，后期到法卷传法的时候就说是有可能的，有弟子里面有透彻的，这样把法传下去也有。 所以说禅宗里面后面的那些也不一定就是开悟正道之后才给法，就是师父林断绝，乃说寄欲净世界心心法。哎，到这地方也没有心，也没有什么药可得的。这些话就是说是老生常谈，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是你要真正正到这地方，就是真正正到这地方，果真如此。说这时候再说什么无心，再说什么有心，那都是剩余。说什么可得，说什么不可得，也是啰嗦。就是说的不明白，正因为无心无可得，所以才可以说一切没有名相的法，才可以说种种法，说八万四千种法，横说是说，方说这个圆说、扁说、动说、见说都可以说。若了心非心，师姐心心法。如果知道这个一切心呀，根本没有一个心可得，根本没有一个心，这时候才能了解一切心法。这就是这个传法偈。祖说偈语入狮子奋训三昧，允身虚空。狮子奋训三昧又跟刚才的上一个祖师是火光三昧，上一个祖师是火光三昧，这个是狮子奋训三昧。这不同的三昧都有各自有特点嘛，各自有。刚才的那个火光三昧就是以暖相或者说以火光这样的特点，这个狮子奋训就是这样以动态。他在临终之前，他肯定以一个集训节的姿势，不是该进的。就是不是干净的，是这个，我可以这么说，可能是这是他吧，也有可能这个文没贴吧，这个文没贴吗？没贴吗？贴了呀。这个文开不到吗？我看一下哪个地方，哪个地方有这个。这个说的这个有什么要说的，有什么要讨论的，我看一下这个文是不是没贴上来。这样呢，不知道。哎，这就是一句，我一句一句贴吧。不知道哪一乃入城与怀愧间，有一人吃酒，其逆也问曰，就一句一句贴。看一下，没有的话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就可以过了。是我非我，到这就结束了。刚好后面也没有什么要说的，就到这个十界心心法。十界心心法，这次贴到的看到了吗？七度破血，哎，或隐或笑，人未。哎呀，他经常拿着酒杯就在这个闹市里面。这个人很疯癫，是这样的一个人。急欲迷遮家宗者，宣言都给他说了，他突然误导自己的受法行化，至迦摩罗国广清佛事。这是他后来在迦摩罗国在这地方传法。与法座前会有智者以金语师论业，就是、说是仁者论经。哎呀，你见或者不见，这个真正的正非议论和这个佛教的教义都没有多大的关系，只是在这地方辩论了而已。这个辩论了，你赢了我输了，那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什么关系。这个有一个辩论的最好玩的就是禅宗里面有一个赵州还是谁，他说师父就说我是一头驴，然后他说另外一说我是驴呗，然后另一个就说是这个你是驴粪，那我就是驴粪，胃里面造出来的粪嘛。然后他的那个师父就说是，他的那个弟子就是，你是驴粪，那我就是粪中虫，就像屎壳郎一样在驴粪里面打滚，我是粪中虫。然后师父紧接着就问，哎，你是粪中虫，那你在粪里面干什么呢？这个弟子就说，哎呀，我在缝里面很自在，可自在了，我在缝里面过夏天呢，我在这个驴缝里面过夏天呢，屎壳郎在驴缝里面过夏天了。哎，他这个疾风赢了师傅了， 他这个积分赢了输了，这时候就是是不是哎，与我果子来，你已经把果子输给我了，我们是在斗猎不斗胜呢，斗猎不斗胜，我们没有斗谁赢了，我们斗谁输了，我要输了我就能赢得果子。这就是禅宗在这地方说这个议论的这个事儿，这就是很搞笑的，很特别特别逗的一个辩论。他别的地方的辩论都是要辩赢，但我们这地方辩输，看谁输，看谁输。哎呀，哎，我可以开道呀，我们这个贴上来的没开道啊，七祖婆须弥陀的。哎，刘涛，你贴的已经过了，我贴的是七祖的。对对对对对，七祖的，还是没有。哎，对对对，刘涛贴的这个有，就刚才说的这个诗与文远，文远是谁啊？文远是赵州吧？这应该是赵州，赵州的侍者叫文远，叫远侍者啊，远侍者啊，他们两个师徒两个很搞笑。有一天那个师徒两个在上厕所呢，上厕所，古代的那个厕所呀，它就是隔档的那种，很简陋的那种茅棚的那种隔档。他们在上厕所呢，哎，弟子也在上厕所，师傅也在上厕所。然后师傅叫弟子文远，文远说：“哎，师傅怎么了？”然后说：“师傅就是茅厕里面，我们不能说佛法。”哎呀，笑死了！就他就说是啊，文远远视者，我们在茅厕里面不能说佛法。哎呀，这就说是赵州和文远，他们在这地方论义说，斗略不斗胜，胜者输果子。你要是把这个义理斗赢了，或者你的积分迅捷赢过师傅了，那你就输掉了，你把果子输掉了。远视的就说是，请和尚立业。那你说，你先立一个题，我来说。赵州就说是，我是一头驴。文远就说，我是驴背。你是驴，那我就是驴背了。师傅就接着说，那你是驴背，我就是驴粪，就待在你的驴背里面。远视者说，那你是驴粪，我就是粪中虫啊，你是驴粪，那我就在你这粪里面待着。师傅紧接着问，哎，你在里面干什么呀？远视者就说，我在里面过夏呢，可自在了。他这地方已经赢过师傅了，他是斗胜了，他这个积分转得很好呀，积分转得很好，但是你已经把果子输掉了，所以师傅说拔果子来，将果子来，这就是赵州和文远的那个。我说的是七祖的这个没贴上来，哎，说这个公案把这个忘了，我重新贴一下，北天竺国。新婆婿弥陀举起人民之国，我还没贴呢，我正在看哪个地方那个，哪个地方是这个有敏感词。不是这样贴上来了吗？念吧，哎呀，那我就念吧。看刘涛，你要不你慢慢开始贴一下。哎，这就是刚才仁者论迹不义，义迹不论，这个地方就说到这地方了。说终非义论，义论难题知道妻子的义理已经胜过他。为什么呀？就是并不是说是议论出来的，并不是说是议呀，你要和我论什么呀？我这地方没有议可以和你论呀。你在这地方论的时候已经我的议理，这个议理不在论与不论里面。所以说我们现在说，如果要体知师益甚，心计轻浮，曰我愿求道沾甘露味，都是虚空显现出来的，这就是心同虚空界，像虚空一样，没有任何样貌，但是呢，能显现千变万化。是等虚空法，但是呢，却能显示出来，着不真正到这个心呀，真正正到这个本心的时候，你给我指出来哪个不是真心，或者是你给我指出来哪个是真心，说是或者说不是，都是戏论，真心就不在于你是与不是里面，不在这里。所以那个我们今天在群里面有一个公案啊，就是赛分呀，哪个是主分呀，或者哪个是正分呀， 就是这个山里面你层层叠叠一重一重，哪一重才是真正的山呀？真正的山呀，或者是哪一层是它才是它的正面呀？这时候这个要正面做吗？要正山做吗？你要我们常常说的要做主，这虚假里面哪一个是真的干什么呀？你要是能要来个真，那已经成了假了，因为真就所以说这要正山，你要你那个里面一个最突出的那一个干什么呀？它不是正风呀，就是两种不同的回答方法，不同的回答方法。哎，这就是这个揣法集，记入慈心三昧，使梵王帝释及诸天众俱来作礼。而书记言：贤杰众圣祖，而当地尊者哀悯我，请愿宣佛地，请给我们大德师佛地离有无故。其实这个离有无，离有无，如果要真正识得这个本来啊，我所得的任何一个东西而非有故，并不是得到了一个东西。有边界就是说有说无，说生说灭，边界要离开这些界限，没有说是离开了错误的之见再去立一个证，并不是这样。此家有圣人口无言说，真大乘气不行思去之处会耳。就是别的地方油画，别的地方教化众生，在这个提乔国的时候呀，他看到一个人的家里面有白光上腾，屋顶里面有白光上腾，就给这些弟子就说是呀，这个家里面一定有圣人出世，口无言说，他任何话都不用说，什么话都不用说，真大乘根器。哎，这是大乘根器啊，不是这样的小乘根器，是大乘根器。大乘根器有什么要说的呢？没有任何要说的，哪有一法可说呀？没有一法可说，所以说口无言说真大乘器，若有法可说，这都不是大乘根器，这都不是大乘根器。这大乘根器这地方没有法可说，没有法可说，所以说不行四驱，他也不从这四处走动呀，不在别的地方走动，知处会耳，虽然不在别的地方走动呀，但是都知道哪些是静的，哪些是会的，哪些是无会的，就是知处会耳。言起长者出治礼，说来之后呀，这家里面的长者就出来礼拜，说何所需，你需要什么礼，你有什么需要的吗？那时候的这个这种大概就是碰到这些释迦佛的弟子，所以给你提供。祖曰：我只求一个陪母亲，认为子女是最亲的，父母却认为子女是最亲的，这就是子女不认为父母是最亲的，父母却认为就是心，最亲的就是心。为什么呀？你时时刻刻都在心之中，都是起心动念，都是自己心里面化现佛心，诸佛心就是你的心。这就是拜求有相佛，不相似。像庄严的那些去佛，如果像这地方去求啊，与汝不相似，那和你没有任何相干，没有任何相干。欲是汝本心，非合亦非离。是合到道上才能认识的呀，是离开了道才能认识的呀，还是离开了一切法的呀？就是这个本心既不在合里面，也不在离里面。所以我们到楞严经里面就说了，楞严经里面说合和离，合和离有好多都是通过合和离来破的。就是你既不是合的，如果是合的合，你怎么能显出你的见来呢？这就是既非合也非离。到后来就是破非因缘非自然，不是说是因缘非离。就是我们的真心是法而如是，本来如是的，不是你因缘所成的，也不是你外道自然神我一样自天然存在的，并都不是如此，都不是如此。行七步，哎，从来都没有走过路，这时候听到偈子开始走路了，有很广的，但是要其出家看楞严经，靠老人的那个楞严经的目录的时候，他就是这样派的。这么有缘机啊，都可以，都可以。贤弟们，这个有什么要说的？再不往下进行了吧？哦，或者还有几分钟，把这个九组说来得了。看这里有什么要讨论的？有讨论的，或者是别的公案要说的，就在这儿说。如果没有的话，那也很短，也贴完。九祖佛陀弥陀，陀弥陀尊者，提切国人，信受八祖扶助，后至中印度行化，时有长者相盖，携一子来，斋礼祖曰：此子出胎60岁，哎呀，已经60年了，很非凡，以后就出来祥光独坐，人改舍利三七立现。就是在受戒的时候，摩羯就是受戒的时候呀，在受戒的时候祥光烛座，在那个烛座的那地方呀，都有这种舍利改现出来，舍利改现出来。 就是虚空，就类似于虚空中伸出舍利来，虚空中伸出舍利来。自此精进妄脾，继而告祖之曰：“如来大法眼藏，今赋于汝，汝善护念，我护念之。”乃说偈言：“无头无物无面，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也没有名字，也没有的，这个。”是这个是这样，实修就本来面目。六祖就说呵斥他，就说你这个呀，以后就是拔毛盖头做一个持戒宗徒，你以后开山当祖师的就你以后而已。虽然就是说你在这错，他起种种这个起的这些名相，他有什么可实际可得吗？就是这些名相，他名相有什么意义呢？名相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你说那些名相是真的，或者是假的，或者是圣义地，或者是世俗地，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吗？就是说教理的时候可以这么说，说这些可以站在世俗地的脚，说那些可以地的脚这么说。白涅槃，众以香油施台为舍，收舍利。圣者的这种气度，小乘圣者的这种作略和行径，比如说小乘圣人，他以这个灰生灭智为究竟为极德，就是这是所谓的火光三昧，火光三昧，这就是灰生灭智，把这个身体一下从火光里面烧掉，以这样的状态来弃入涅槃，以这样的状态来入涅槃，这就是都有这样的显现，就那时候就是这样的特点，这一类人多，这一类马上到了，
大家要没什么聊的了，就下课了啊。嗯，辛苦。